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十九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40节。哥林多前书第14章1到40节，题目是正确运用属灵恩赐的聚会提示。正确运用属灵恩赐的聚会提示。我们上一回提到了要如何正确的使用恩赐呢？恩赐的真谛就是当我们将恩赐在教会里面行使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爱，在爱中来运用恩赐。当你我在爱中运用恩赐的时候，那个恩赐就是一个更大的恩赐，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所说的。而那个更大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基础，就是在14章第4节所说的，达到造就教会这个目的。可是我们纵观现在的教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以次好的来交换那最好的，我们让错误的恩赐运用与追求取代了神对于恩赐在教会当中运用的心意。有一个故事是五位拉比的故事。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位南方的约书亚拉比向北方的以撒拉比发出紧急的呼求，希望北方的以撒拉比能够派一位智慧圣洁的拉比来到南方的会堂，能够来启发，能够来帮助信徒们的属灵生命。但令人惊讶的是，北方的以撒拉比竟然派了五位拉比，而不是一位拉比。很多人于是乎就对以撒拉比的决定有所抱怨和维持。可是以撒拉比对于前来质问他的人说，如果这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够抵达南方约书亚拉比那里，我们就该庆幸了。后来这五位拉比就上路了。几天之后，他们抵达了第一个村落。在这个村落里的拉比死了，需要有人来代替他的位置。这个村落的气候宜人，给拉比的薪水还算不错。于是乎，这五位拉比中的其中一位就说，我如果不留在这里服侍这些百姓，我就不是一位拉比了。所以他就退出了往南方的行动。五减一，还剩下四位拉比。四位拉比就往南继续他们的旅程。几天之后，他们经过了一个国家，就住进了一位国王的宫殿。这国王他看上了其中的一位拉比。国王对着拉比说， 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我女儿尚未出嫁，你可以娶我的女儿。当我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继承我的王位了。拉比想，有什么方法比成为国王更能够影响这个国家归向神呢？就好像以斯帖一样，我必须抓住现今的机会，否则我就不配做一个拉比了。所以这四位拉比中的其中一位，他也退出了往南方的行程，四减一，还剩下三位。其他的三位拉比就继续他们的旅程。有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一间山间小屋，在小屋里住着一位女孩，这女孩热情地款待这三位拉比，并且感谢神派他们来到她的家里。后来这女孩就分享她的身世，她的父母被山贼所杀，只剩下她独自一个人，她每天都很孤单，很害怕。隔天天亮了，这三位拉比中的其中一位说，我应该留下来陪这一位女孩，我如果不将怜悯付诸行动的话，我就不是一位拉比了。三减一，还剩下二。剩下的两位拉比就继续他们的行程，而来到了一个犹太村落。在这个村落里呢，很多人都背弃了信仰，被异端所迷惑。所以两位拉比中的其中一位说，我必须留在这里将他们重新迎回来，使他们归正，使他们回到真正的信仰里。最后真的诚如以撒拉比所说的，只有一位拉比抵达南方的约书亚拉比那里。以撒拉比他说，我说这一则故事，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信徒，有可能我们以看似虔诚、看似属灵的理由来取代了上帝原本的心意。保罗他是一位非常懂得抓住重点还有目标以及优先顺序的一位神的仆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很清楚，他知道他生活的所作所为必须朝着一个目标来努力，就是我的所言所行都是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如果我的决定，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拦阻了人来信主，那么基本上那个动作保罗是不会做的。而这种为着别人的益处的考量，就会延续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一到四十节。我们来看第一节，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十四章开始，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作为一个实例，并且透过这个实例来说明上文十二章三十一节到十三章十三节怎么样可以在爱中来运用恩赐，并且使得恩赐能够成为一个更大的恩赐。我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你我也了解的，到底谁拥有什么恩赐，那个主权不在我们而在神， 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可是十二章十一节并不代表我们人的部分是没有责任，我们不需要追求，没有的。一方面，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拥有那样恩赐的主权在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摆上人的责任。神的部分是主权在神，但人的部分，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爱。因为爱是最基本的，我们上一回说过了，不要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了。但保罗也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句话是在回应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比较大的恩赐。我说过，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恩赐是复数的，可以指的是每一种恩赐。当每一种恩赐里面，我们在这个恩赐当中透过爱来行使的时候，而且能够达到造就教会的目的，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恩赐。下面保罗就举出一个例子，提出在所有的比较大的恩赐当中的一种，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更要羡慕的更呢，是把下文的方言拿来和先知讲道做比较。并不是说所有的恩赐里面先知讲道是最棒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羡慕做先知讲道，否则就违背了在十二章当中所说的精神，恩赐原有分别，不必求同。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上面有不同的 members， 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器官。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做先知讲的，就好像一个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都是眼睛，那岂不是成了怪物了吗？所以这其中更要羡慕的，这个其中是把方言和先知讲的做一个比较。那么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呢？先知讲道这个希腊文 prophetuete， 它是先知 prophete 那个字的动词的形式，可以翻译成说预言。所以在和合本圣经有的版本下面有小字，在先知讲道的下面写说预言。在新约时代的先知和旧约时代的先知一不一样呢？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收音机旁的朋友需要了解一下，在系统神学当中的圣灵论里面的恩赐的部分，这是一个基本观念。旧约的先知他们所说所写的，写出来说出来就是正典，就成为圣经。所以旧约的先知常说，耶和华如此说。旧约先知的说话是等同于是圣经的权柄。但新约的先知呢？新约先知说预言就没有等同于旧约先知那样的权柄。因为旧约的先知的说话等于是神透过他们作为一个传声筒来说话，所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旧约圣经。可是新约的先知呢？新约先知并没有与圣经同等地位的权柄。比方说像使徒行传第21章10到11节，雅加布所说的预言，先知雅加布所说的预言可能是不准确的，是有错误的。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到21节，保罗也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怎么样呢？凡事查验。所以面对新约时代的先知是要去查验的。用什么查验？ 用圣经的话来查验。圣经的权柄是大过新约先知的权柄的。好，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这个先知讲的。那么现在怎么样理解先知讲到这个恩赐呢？有位神学家叫做陈继敏，他把它解释成一种广义的解释。既然先知讲的就是先知那个字的动词形态，就是说预言，那么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出神所要他说的话。应用成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恩赐，就可以广义的等同于在圣灵的运作底下传讲神的信息，就可以类比是一般的讲道。讲道的人，他也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讲出圣经神所启示的话语。因此在广义的解释上，就可以把先知讲的 prophetuete 这个字解释成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讲道了。好，清楚定义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好，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那说方言的，方言到底该如何来定义呢？德人不打算把它系统化，我只概略的把它区分成它是非悟性所能够理解的，是圣灵所启迪的一种语言的恩赐。这里的这个方言和使徒行传五旬节的那个湘潭是不一样的，因为湘潭是各地的方言，是当地的人可以听得懂的。可是第二节说啊，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怎么样呢？没有人听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的方言不是湘潭。继续，然而他在心灵里，他在心灵里呢，也可以翻译成他借着圣灵，他借着圣灵却讲说各样的奥秘。因为在那个介词呢，也可以翻译成借着心灵，也就是圣灵，同一个字。他借着圣灵却讲说各样的奥秘。保罗在十四章把先知讲道还有方言这两种恩赐拿出来做说明，特别解释怎么样可以是一个更大的恩赐呢？在爱中运用恩赐的例子，保罗就透过这两个恩赐来做说明。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在这里已经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那个大小的标准就是对人，而且是造就教会，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恩赐的评估标准。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的，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说方言也可以达到造就教会的目的，那就是如果它被翻译出来，就可以达到造就安慰劝勉的功能， 就可以达到造就建造教会的目标。但相反的，如果没有被翻出来，就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接下来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诶，这里很重要，保罗点出来了，原来基督徒的崇拜呈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可不可以让弟兄姐妹得到益处，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我的恩赐的行使是否是别人可以理解的。这个是保罗一以贯之的一个目标，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最起码他要听得懂啊，他听得懂他才能得到益处嘛。如果他听不懂，那他如何得到益处呢？若是如此，我宁可放弃那个别人所听不懂的，而去使得那个别人所听得懂的那个恩赐呢，可以被教会当中比较多的凸显出来。但请留意，保罗并没有否定方言的恩赐，只是把方言的恩赐和先知讲道的恩赐做了一个比对，而且以比较整全的方式来提醒弟兄姐妹如何在教会里面使用这些恩赐。第七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吹笛子好了，或是吹箫、吹口琴、弹琴，一定是有音符嘛，音乐需要有内容，否则小孩子也拿来吹笛子，跟那个音乐家吹笛子有什么分别？当然有区别。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在军队里面吹那个号，比方说一长两短，或是一短两长，那都是有含义的，不是乱吹的。第九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这空就是像空气的意思。第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十一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话外之人是外国人的意思，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外国人，彼此说话都听不懂，没有意思，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不能够安慰劝勉人。保罗很清楚地举例子来说明恩赐在教会当中的行使，使别人可以得到理解是最基本的。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要抓住重点呢，造就教会是重点，你说方言的要求翻出来，要让别人听得懂。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听不懂。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再说，保罗没有否定方言，你如果不翻出来的方言，那么你就私下祷告嘛，你不要在教会公开的场合当中来祷告。比方说我母亲好了，我母亲她从来不曾在教会公开用方言来祷告，可是我从小，我在每早晨，我就很清楚知道我母亲在用方言来向神祷告，与神交通，这很清楚的。现在很多教会鼓励信徒在教会公开的场合一起开口同声用方言祷告，如此能够造就教会吗？甚至有许多的后遗症，待会在下文会说明。十六节，不然你用灵注血，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因为听不懂嘛。十七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保罗怕弟兄姐妹以为因为你没有说方言嘛，所以你当然如此讲啊。十八节保罗说，不啊，你们不要批评我，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如果换成现在的场景，保罗会说，你灵恩派的，因为我保罗不说方言的嘛，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还灵恩呢。但是保罗的灵恩，感谢主，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基础之上。十九节，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除非那个方言被翻出来。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保罗说，你不要不考虑到别人，不要那么幼稚，你要考虑到别人是否听得懂，要为着别人的好处。这个是保罗在聚会里面给恩赐的行使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二十一节是引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因为以色列百姓不听先知的话，结果神就用了他们所听不懂的话，就是亚述人来管教他们。当他们听到了亚述人的话，其实等于呢，上帝的审判就来到了。二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也就是当你在教会里面说方言的时候，而且不翻出来，别人听不懂，那不是为信的人做什么证据呢？做审判的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当不信的人听到你说方言，他就以为你癫狂了，你们基督徒发疯了，你们基督徒是神经病，说出一些奇怪的话，以至于他们就不信主了。所以听见你说方言，那个方言仿佛就成为他们被定罪，因为他们不信了嘛，就仿佛成为他们不定罪，他们被审判的一个记号了。相反的，做先知讲的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里做证据那个字呢，和合本圣经有的把它画上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出现过。透过上下文，为什么做先知讲的是为那个信的人呢？下文会告诉我们，因为先知讲到是人所听得懂的，当信徒听见了先知讲到的信息，而有不信的人也在当中听见了，然后就悔改了。对基督徒而言，那个讲道就成了神与教会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请留意啊，哥林多前书第14章22节是很难解的一段经文。而对于方言的记号和先知讲道的记号是不一样的。方言是一个记号，这记号是对于非基督徒，他们听见了，他们就不信，然后他们成为被神审判沉沦的一个记号。先知讲到是对基督徒，那是一个上帝同在的记号，因为人听见了，会悔改，会归正，就证明了神的同在。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德仁没有办法讲到40节，但我觉得呢，还是要很严谨的讲每一节经文。我们下一回再来继续我们今天所没有讲完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